Part Two， 自我慈悲的三大支柱。那在书里头，在 Part Two 的部分是说到了自我慈悲的这个三大支柱，然后分别用了三章来描述。第一章是关于宽以待己，然后第二段是我们都一样，然后第三段是专注于每个当。第三章，宽以待己。当你开始碰触自己的内心，或是让人碰触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深，深不可测，如此广大浩瀚，无边无际。于是，你终于了解内心有多么温暖柔软，有多大的空间。这是抽着是吗？不懂。他写无量无边的世界，这本书里头的一段写录。自我慈悲具备了下面三个核心的支柱。首先，就像对朋友一样，要懂得对自己仁慈，宽以待己，而不是严厉的审判论断。第二，是认同普遍的人性存在，自觉与他人有连结，不因为自己的而觉得孤立。第三，专注在每个当下，也就是说，用平衡的去觉察，去持有这个苦，而非置之不理，或者是刻意的夸大。然而，要如何具备这三大支柱呢？因为三者都同样重要。接下来，这本书会分几个章节个别的讨论。首先，就从宽以待己开始，宽厚的对待自己。西方文化相当强调同理心，也就是说，宽容的对待身边的朋友、家人、邻居。然而，对待自己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发生过失，或者是遭逢失败的时候，很可能会想用球棒把自己的脑袋棒打自己的脑袋，而不是拦着自己的肩膀表示支持。光是想到用这个方式来安慰自己，就觉得荒诞可笑。就算问题出在不可控制的力量，宽以待己也不是我们文化鼓励的做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得到的讯息是坚强的人对自己的烦恼应该要坚忍，保持缄默。就像老牌演员约翰·韦恩在西部片中的表现，遗憾的是，这种态度剥夺了我们在处理人生逆境时候最有力的对抗机制。宽以待己的是指的停止对自我的批判，以及在内心做斥责性的评判。尽管大部分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宽以待己需要体谅自己的弱点和失败，而不是予以谴责，也需要清楚地看出残忍的自我批判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以便尽早地结束内心的这场战争。此外，宽以待己牵涉到的不只是停止自我评判，还需要主动地安慰自己，回应自己。 就像对待患难中的好友，宽以待己，允许自己的情绪因为烦恼而波动，允许自己停下来说，现在真的很棘手，我在这一刻该如何照顾和安慰自己呢？就宽以待己来安慰安顿的，借由宽以待己来安慰困顿的心灵，由自己提供温暖的、温柔的同情给自己，让真正的疗愈能够出现。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令我神魂颠倒的男孩子第一次约会，当我轻微感冒，但情况并不严重。约会的时候，我特意的有说有笑，尽情的展现自己的聪明和风趣。只见他侧着头看着我，扬起眉毛的说：“鼻子很会吹泡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被丢脸羞辱的感觉彻底的击溃。真希望当时懂得我现在才明白的道理。无论如何，跌倒的时候绝不是无情责骂自己的好时机，就算摔得鼻青脸肿也一样，应该选择一种做法，我们可以觉知的是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时候，都不对自己宽容一点，尽管结果未能尽如人意，但毕竟努力过了，一败涂地本来就是人生难免会遇到的情况。可悲的是，许多人强烈的认为不应该宽容自己，尤其是那些童年的时候曾经接受到这个讯息的人。即便想对自己宽容一些，因为一样已经培养出强烈的自我批判行为和习惯，最后通常也会认为不太可能真的做到自我宽容。所幸宽以待己比想象的容易做到。天赋的生存条件。大脑和身体先天就有照顾他人和接受照顾的能力，这是遗传特征之一。生存不只需要仰赖战或逃的本能，也要懂得照料和友善。面临威胁或压力的时候，对后代的保护能力的动物，对后代有保护能力的动物比较容易成功的把基因传给下一代，这代表照顾的行为适应力很强。因此哺乳动物生来便具有一副系统，也就是允许照顾者和孩子之间有强烈的情感连接。爬虫类的后代一旦爬出蛋壳，父母就不太理会他们，事实上多还会一口的把后代吃掉。哺乳动物就不同了，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后代，确保孩子获得适当的喂养、温暖、安全。哺乳动物是在尚未成熟的状态下出生，新生儿无法照顾自己，在做好离家准备以前完全是依赖父母的。进化使得哺乳类可以给予和获得照顾。这样父母才不会在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弃养， 柚子也不会独自在危险的野地游荡。照顾的情感是自然产生的，因为不照顾后代的话，这个物种便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说，感觉到对子女的爱与连结是生物的天性。人类大脑在先天的设计上就是用这个照顾为目的的。1950年代知名的心理学家哈洛观察哺乳类动物依附系统的发展，他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尽管那个实验可能现在看在道德上有问题，他研究的是新生的猕猴他们的行为。他从母猕猴身上带走猕猴宝宝，单独的关在笼子里面饲养，观察猕猴宝宝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毛巾做成的假妈妈窝在一起，还是待在提供奶水生硬的这个铁丝网旁边呢？答案显而易见，猕猴宝宝整天都趴在毛巾妈妈，仿佛生命之所系，只有肚子饿的时候才到铁丝网旁边去喝奶。这个实验很重要的发现是，一块软布带给小猴子的安慰竟然比食物强。就像圣经所说的，人不可能光靠面包就活下去，照顾和营养同样是生存的关键条件。哈洛的实验为依赖系统的生物基础提供了证据。同时，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 John Bowlby 更进一步的研究依附系统，这次是针对人类。他提出的看法是，当婴儿的需求被满足的时候，便会对父母发展出有安全感的依恋情结。幼儿在沮丧或害怕的时候，如果适时的获得父母的安慰和支持，便能够学会信赖父母。每当妈妈把啼哭的婴儿抱在怀中轻抚的时候，婴儿就会感到身处安全的地方，需要时就可以向妈妈寻求支持。孩子把父母当成是安全基地，他们可以在此安全的探索世界，因为他们知道救援就在身边。如果父母提供的支持是不连贯的，或者冷漠拒绝，子女发展出来的依附情结就会缺乏安全感。这意味着子女不信任父母能够安慰他们的沮丧心情，会让孩子探索世界的信心大打折扣，而且这种损害常常延续到成年以后。鲍比主张，早期对父母的依附情结会影响与别人有关的自我内在运作模式，它叫 internal working model。 这是一种无意识而且根深蒂固的倾向，这是 mental portrait， 是对自我本质及对别人抱持什么期待的倾向。如果孩子能够安心的依附父母，就会觉得自己值得人爱，长大之后也比较健康快乐。相信来自他人的安慰和支持是可以信赖，因而拥有充足的安全感。如果孩子对于父母的依附缺乏安全感，就会认为自己不够好，不值得人爱，也不应该信赖他人，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甚至是长期的精神伤害，影响日后发展稳定的亲密关系能力。 我们的研究也显示，没有安全感的依附者跟安心依附的人相比，自我慈悲的程度较低。换言之，内在运作模式对于个人是不是能够宽容的对待自己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内在的运作模式告诉我们不要指望有人会对我们伸出援手，那么我们就不会允许自己依赖别人。就像上一个章节提到的舞者艾米丽的故事，越容易往外坏处想，就会照着这样的想法行事，不容易接纳别人，自己也容易受伤。如此一来，就离幸福快乐越来越远。所幸，内在运作的模式并不是牢不可破，而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重新设定依附的按键。小时候没有依附安全感的人，一旦能找到给予自己爱和支持的人，终究还是能够学会安心的依附。健康的两性关系也能让家明白自己是重要且值得照顾，别人是可以信赖的，从中满足自己的需求。另一个方面，专业的治疗师也可以无条件的给予客户支持，提供安全空间和深度的聆听，让人把童年时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模式带到表层，也就改变没有安全感的这个依附情节。当然，完全依赖别人来改变自我的观感，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情人分手了，治疗师搬走了，或者是负担不起诊疗的费用。所幸改变自我的观点不必完全依赖别人，当一个人持续主动的给予自己养分，体谅自己，也会开始觉得自己值得被照顾被接受。用自我慈悲温暖拥抱将自己包覆，就会感到安全安心。艾米丽终于学会了这一点，除非开始宽容的看待潜藏的个性底下的不安全感，否则自己的防卫性反应反来更感好。于是艾米丽开始练习对自己更宽容，更接纳自己。每当不安全感来袭的时候，她就会默默地说，我喜欢也接纳现在的我。每当她开始批评自己或把别人的举动解释为刻意的排斥的时候，她就会反复地说，我喜欢也接纳现在的我。最后他发现，只要重复地说这句话，自己就可以单纯感受这个心情，但不被打扰。痛苦逐渐消失后，艾米丽开始相信别人，明白自己有多少东西可以付出，过去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关联。后来，艾米丽跟一个非常爱她、欣赏她的好男人订婚了，终于学会让自己接受对方的爱与欣赏。照顾的化学作用，宽以待己不只是个观念，有些观念让人兴奋却不实用，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宽以待己有实际的功能，当人在安抚自己的痛苦的时候，就是在利用哺乳动物的依附系统， 而这个系统运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引发催产素的释放。研究人员因为这种荷尔蒙在社会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为它取了一个绰号，爱情与连结的荷尔蒙。有一项研究发现，从怀孕三个月内的催产素含量，可以预测出孩子出生之后亲子之间的连结力量。这个研究也证实了，催产素增加会大大提高信赖、镇定、安全、慈爱、连结的感觉，促进感受温暖、慈悲的能力。同时，催产素也会减少恐惧、焦虑，抵消压力引起的血压升高。有趣的是，摇头丸正是模仿催产素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服用了这种药了之后会觉得比较轻松，对自己更有爱心，也比较能够接受自己。催产素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释放出来，包括妈妈为孩子哺乳，父母跟幼龄的孩子互动的时候，或甚至当一个人在给予或得到温暖的抚触的时候，会有催产素的释放。不论对自己或对别人的想法与情绪，整体都会产生相同的作用。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指出，自我慈悲是引发催产素释放的有力诱因。而自我批评对人体的作用显然很大的不同。大脑最古老的部位就是杏仁核了。它的作用在于可以迅速的侦测出环境里的威胁。当人处于具有威胁性的环境的时候，就会产生战或逃的反应。因为杏仁核会传送讯号，提高血压、肾上腺素，还有肾上腺皮质醇，它会调动所有需要的力气和精神来面对或逃避威胁。虽然这个系统上在演化的目的是来应付身体可能受到的攻击为主，可是随着情绪的影响也会被激发，无论这个攻击者是来自自己或者是别人。久而久之，增加的肾上腺皮质醇含量就会耗尽各种跟体验欢愉能力有关的神经传导素，而导致忧郁。也有神经学的证据显示，就大脑的功能而言，宽以待己的运作方式跟自我批判很不相同。有这样的研究是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的共振扫描，观察研究对象遇到失败的时候的反应。研究对象躺在大脑扫描仪里面，研究员给他们一个假设性的状况，比如说连续收到三封求职被拒绝的信，然后让他们用宽容或自我批判的方式回应这个情况。自我批判和前额叶皮质区及大脑的背侧扣带回的活动有关，这两个部位是大脑处理错误和问题解决的位置。自己宽容，让自己安心，则和左颞叶和脑岛的活化有关。两个部位处理正面的情绪跟宽容悲悯。 宽以待己不是要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把自己视为重要、值得关心的人。当能够宽容的对待自己，就是在改变自己的身心灵，不再忧心忡忡或者是焦虑，而是感到平静、满足、信赖、安全。在回应痛苦经验的时候，觉得安心，不再用恐惧的心情过日子。一旦抛开那不安全感，就可以抱持完成梦想所需要的信心去追求目标。这里会有一个练习，是关于拥抱的练习。拥抱练习，心情不好的时候，安慰自己的简单方法就是来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抚触。刚开始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你的身体并不知道这么做好不好笑，它只会对一个温暖的关怀的肢体动作有所反应。就像小婴儿抱在妈妈的臂弯里头会有一种镇定反应一样，皮肤是非常敏感的器官。研究显示，身体的接触会释放催产素，提供安全感，安抚沮丧的心情，镇定心血管的压力，可不试试看？假如你感觉自己处在紧绷、沮丧、难过或自我评判的情况下，不妨给自己一个拥抱，温暖的抚触手臂、脸庞，或者是轻柔的摇晃身体。重要的是做出一个清楚的动作，传递爱、关心、温柔的感情。如果身旁有外人，可以用不明显的方式把手臂交叉在胸前，用一种安慰的方式抱自己一下。如果做不出这个实际的肢体动作，那么用想象的也可以。管体身体在接受拥抱或抚触之后的感觉是比较温暖、比较柔软，还是平静？用催产素的作用改变生理的反应，竟然易如反掌，真是太神奇了。心情差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拥抱或抚触，一天几次，至少持续一个星期。请开始培养，需要的时候就用肢体动作来安慰自己的习惯。好好利用这个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对自己好一些。深入的聆听自己，温暖拥抱让痛苦变得可以承受，软化了痛苦的粗粝边缘，像个亲切的朋友对待自己，就不再会一心一意的扮演受苦者的角色。是的，我受到伤害，但是我也感觉到关怀、关心，既是个安慰者，也是需要安慰者。 对我来说，现在不只感到苦，也衷心的对着那个苦做出反应。当这样的改变发生的时候，当下就没有前面那一秒那么艰难。在经验里加入新的成分，就如同在炎热干旱的沙漠里头有一口清凉的泉水，让人身心宽慰。有一次我听到某一个人说我的坏话，心情非常的低落。那个人根本不了解我，还否定我的诚实正直，那种感觉就像被车撞到一样，心里愤恨不平。于是我开始在心中制造各种以牙还牙的情景，想要那个人好看，让他知道自己有多恶劣，然后羞愧地缩成一团。然而这些念头只是让我更加的难受，一次又一次体验的那个痛苦。后来我想到，我需要的是为这个难受的情境而慈悲地对待自己。我试着轻抚着双臂，用和气同情的口气跟自己说，可怜的宝贝啊，我知道现在真的很不好受。这是我当下真正的需要，不只是发泄怒气，而是被爱与被了解。这才是痛苦的唯一解药。在我心念一转的那个刹那，心情就开始好转，不再执迷于复仇的想象，而是要明白这个人的否定与我毫无关联，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于是我很快的就能够抛开他，继续做我的事，让一切回到平静。他对我的影响瞬间大幅减轻。选择宽容的对待自己而不是轻蔑，这个做法非常实际。人对自己个人特质没有太多的决定权，包含体型、健康、好运或坏运。我们可以做的是，在面对自己有局限的时候，给自己多一些慈悲，少一些痛苦。畅销书《非暴力的沟通》，作者罗森伯格强调，跟自己讲话的时候，使用贴心关怀的言辞很重要。他认为，为了让自己平静，我们应该重视，应该重新建构内心的对话，与自己基本的，对自己基本的人类需求，心怀同情。罗森伯格建议我们先问自己四个简单的问题，以便聆听自己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现在我在观察什么？现在我有什么感觉？现在我需要什么？我对自己或别人有没有要求？举例来说，假设你在家里工作，现在准备一下，泡杯茶，走进厨房，却看到整个琉璃台里头都是脏污的碗盘，堆得高高的。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觉察自己是不是带有批判性的态度在看这一切，说出那我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邋遢鬼啊，诸如此类的话。下一步骤则是解说出这个苛刻话语背后的感受。是不是觉得自己或对于这个情况有挫折感，不知所措， 或者是气炸了呢？第三的步骤是检视有什么需求没有获得满足，才会让你做出这样的反应。最后，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要求自己或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许可以请好朋友在工作的期间，快要结束前先帮个忙，或者是让自己先洗一洗那些碗盘，半个小时之后再去工作，内心先达到协调的状态，工作的时候才能够聚精会神。这时候，重点在于确认和聆听自己当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给予同情而不是谴责。自我宽容的疗愈力。最近针对慢性面泡患者进行的一个研究发现，自我宽容的疗愈力也有明显的帮助。慢性面泡患者多半是心情沮丧，强烈感到难为情，容易自我审判。因此，研究员举行两个礼拜的活动，引导这些受试者安抚与面泡有关的负面情绪和自我批判的方法。参加者会被告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批判者，会用敌对的态度来对自己说一些恶劣和负面的话，但同时也有一个安慰者，这个是心中慈悲的自我，能够用温暖同情的方式说些让人家感到宽慰的话。接下来，这些受试者就按照的指示，在卡片上写下五句宽容的话，比如说，豆豆让我难过，可是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同病相怜的朋友会接受我，所以我也要接纳自己。他们也学习要如何挑战和面对自我评判，在卡片上再多写五句话，比如说，别人不会因为我长痘痘而排斥我，或者是我有内在的力量可以对抗沮丧。研究人员要这些受试者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每天念这些卡片三次，同时写封信给自己。可以写封信的那个内容可以参照第一章的练习。练习一，研究人员会发现这样的练习大幅降低了长痘痘造成的沮丧和见不得人的感觉。有趣的是，痘痘在生理方面的影响也因而降低，灼热感和刺痛感都减轻了。面对人的不完美，你可以选择要用宽容关心，还是批判责难来做对峙。这个时候，记得要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你想鼓励自己的是拥有什么样的心灵品质？我们无法阻断批评的信念产生，但也不用去助长或相信它。只要用温柔体谅，后阻自我审判，自我轻视的力道就会减弱。只要用慈悲去回应苦，就会有力量过喜乐满足的生活。尽管许多文化并未提倡这样的习惯，但习惯改变习惯并非不可能。练习二， 吹毛改变吹毛求疵的自我对话。改变吹毛求疵的自我对话。这个练习应该要做数个礼拜，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模式，彻底的改变和自己相处的方式。有的人认为写日记比较有用，有的人觉得透过心理对话比较自在。如果你把喜欢的事情写下来，之后再回头看这些事情，那么写日志会是改造自己的绝佳工具。如果你和我一样，从来无法持续的写日记，那就用其他对你有用的方式，比如说大声的对自己说话，或者是沉思冥想。一，改变对待自己的方式。第一步就是在进行自我批判的时候观察自己。自我批判的声音可能经常出现，这和许多人一样，以至于你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下次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想刚才对自己说的话，尽量精确一点，逐字的解释那些话。你在自我批判的时候的措辞，关键的话有没有再三的出现？说话的口气是尖锐的、冷淡的，还是生气的呢？这些声音是不是让你想起以前挑剔你的人？当心中的那个批判者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你要有所警觉。例如说，你刚吃掉那个半条吐司起司饼干，心中那个声音是不是在说你肥死好了，你这个真是令我恶，这个人真是令我恶心啊之类的话。然后务必很清楚的知道你是怎么跟自己说话的。二，努力软化自我批判的声音，要带着慈悲心，而不是自我评价。也就是说，别让心中的批判，别让心中的那个批判者说你这个烂东西，而应该要说，我知道你是想要保护我，点出我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是尖锐的批判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请不要再这么严厉，否则会带给我不必要的痛苦。三，用慈悲、友善、正面的方式重新架构内在批判者的观察方式。如果想不出该用什么样的字眼，不妨想象一下，换作某个慈悲为怀的朋友会在这个情况下对你说什么话呢？试着用比较亲密的用语来强化所有要表达的关怀。举个例子来说，你可以这样说，我知道你吃掉那个饼干是因为你现在很难过，以为吃饼干可以让心情好过一些，可是你现在心情反而会更糟，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开心起来吧，要不就出去走走，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对自己展开这种支持性的对话的时候，试着轻轻的抚摸手臂， 或者是用双手托着脸颊，只要没有人在看你的话。就算刚开始没有办法累积慈悲的情绪，温暖的肢体动作也可以打开照顾系统的开关，释放出催产素，改变你的生理作用。重要的是，你愿意展开友善的行动，真正温暖关怀的感受终究会出现。我的故事，犯错乃人之常情。这本书一开始就说过了，我是在研究所最后一年参加禅修营的时候，首次接触到这个自我慈悲的观念。当时我满心的羞愧，充满了罪恶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迫切的想要找寻让内心平静的方法。我结过一次婚，前夫叫做约翰，这个不是他的真名。我在大三的时候就认识他，少女时代和一些训咖交往后，终于认识当时在足球队担任守门员的约翰。他长得帅，聪明又有教养，可是也爱批评。后来他因为我的一些缺点而提出分手，这始终是我的恋情结束的主题。可是我不肯，心想说这个男孩太好了，我不能失去他，所以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总算是保住了这段恋情。几年之后我终于结婚了。约翰是个好人，只是爱批评的个性让他怀疑所有的信仰。当然也对我从小就信服的宗教嗤之以鼻，他认为那些都是胡说八道，而且毫不客气这么跟我说。因为我太渴望被爱被接受，于是我把自己变成是他心目中的样子，渐渐的我也成为怀疑论者，至终舍弃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与我的神之间的关联。那个时候有一部分的我开始质疑轮回、业障、开悟等这些我从小就非常相信的观念。约翰的怀疑个性成为了我信仰危机的完美跳板，而我就这么样往下跳了。我们交往不久之后，我便开始抛弃所有对信仰的追求，考上伯克莱的研究所，立志成为心理学家。从此理性成为我的新文明、精神文明。当时我并不明白的是，当我关上灵性的那扇门的时候，似乎也紧紧关闭了我的心。理性的心念不足以让我快乐，只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也不明白。事实上，我的婚姻也不幸福，但因为还算稳定，没有明显的问题。我的不满大都是不自觉的，一直以来，没有被一个男人真正了解、珍惜的感觉，让我误以为只要有个不会离开我的人就够好了。后来我认识了一个真正了解欣赏真实的我的男人，这个人就姑且称他做彼得吧。他这个人的年纪比较大，比我有智慧，人生也比我阅历的丰富很多。我和彼得的友谊在一年内越来越亲密，以至于演变成婚外情。我可以告诉彼得一些我从来不放心告诉任何人的事情，而且他也因此而更爱我。和彼得在一起的时间是我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我的心敞得大大的，满心喜悦，有活力，接受自己。
从来没有
想过这种感觉会这么强烈，灵性的那一方面也重新苏醒。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完整的。彼得的年纪大我一截也有关系，他对我来说可能是某种替代品，取代父亲不要我的感觉。只是对约翰不忠让我非常难过，所以我无法承认发生的事情，我连对自己也不行。自我批判让我很痛苦，经历了一段几乎要精神分裂的日子，生活里的每个面向完全脱钩。这段不停说谎又自我欺骗的时间持续了大概3个月。东窗事发的时候，其实我反而松了一口气。后来我离开约翰，投入彼得的怀抱，相信我们一定会我们是长相厮守的伴侣。倘若不是为了纯洁高尚的爱情，我怎么能说让丈夫遭受这么可怕的痛苦是情有可原的呢？可是彼得并没有为了我而离开妻子，因此我陷入了这辈子的最低潮。我恨自己伤害约翰这么深，也恨彼得无法决心跟我厮守。当时我已经安排要到印度进行1年的论文研究，让我有机会离开一阵子好疗伤。我就是在印度遇到罗伯特，他是英国的旅游作家，正在为这个地区写一本旅游指南。尽管我表明自己心情正乱，而实在不应该跟我有任何的瓜葛，但是他完全听不进去，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坠入了情网。在我返回伯克莱完成论文的时候，还是得面对早已被我抛在脑后的那些烂摊子。我向约翰道歉，但无济于事，他仍然怒火中烧，丝毫没有打算原谅我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再回头责怪彼得也无济于事，况且他在我们分手之后不久就离癌，剩下几个月可以活。这段期间每个礼拜一次的佛教聚会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救生圈，我开始接触并学习自我慈悲。渐渐的，我比较少批判自己，也会用慈悲的心看待幼年的伤口，同时接受我因为能力的局限而对婚姻不忠。但愿当年的我够成熟，明白那个婚姻行不通，而能用更圆融的方式改变情况。但愿当时的我够聪明，明白那时候涌现的活力和热情其实不是来自情人，而是来自于我自己。可惜当时的我做不到，乃至于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这正是人之常情。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用一种错综复杂的方式来抢救自尊心，以为即便大部分的自己不够好，至少不断批判自己的那个我是好的。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开始用比较友善、比较多慈悲心的方式接受自己的时候，反而更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过去对别人的伤害，不只是对约翰，对彼得和他的妻子也一样。彼得比我世故，经验也丰富的很多，他很清楚我对一个年纪大我很多的男人的热情不可能太久， 而我现在也承认它可能是对的。在某些方面，我可能只是利用彼得当作逃离婚姻不美满的理由而已。一旦目标达成了，说不定我就离开他了。他留在妻子身边的决定是对的。在接受化疗的那几个月，他的妻子不离不弃，成为他最重要的支柱。我对自我慈悲的修行结果感到讶异，因为它让我看清自己，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一旦我不再畏缩，并且鼓起勇气的密切观察，就能够比较明确的看出错在哪里。得到未婚夫罗特的同意，我和彼得平心静气的在山上长距离践行过几次，对彼此有一番前所未有的理解。我们的讨论也随着彼得的濒临死亡而愈发更显得迫切。终于，我了解了过去做的那些抉择的原因，以及彼得做出决定的理由。不管这些抉择好或不好，对或不对，人生就是如此。彼得往生了之后，我终于放下了羞愧和自我批判，同时也明白，无情攻击自己的弱点，徒然浪费时间，对我或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只有慈悲地对待自己，体谅自己，伤口才能痊愈。如今，内心温暖、平静，情绪稳定，带给了我莫大的快乐，也让我可以对罗伯特付出的更多。宝贵礼物，只要愿意对自己敞开心房，就可以得到自我慈悲的这项礼物。在培养宽以待己的习惯的时候，苦反而变成了让内心感受爱与温暖的机会。不论事情有多么棘手，永远可以用轻柔的拥抱包覆体无完肤的自己，抚慰自己的痛，就像小孩在妈妈臂弯中得到的安慰。不必等到自己完美，更不必等到生活完全符合自己要的样子。我们渴望被接受和安全感，不需外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别人，当然还是有需要的时候。然而，谁最了解你在雀跃的外表之下真实的感受呢？谁最有可能知道你在面临痛苦和恐惧的时候，以及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在你的生命中，是谁是那个全年不打烊，可以全心照顾你，给你仁慈的人呢？那个人就是